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将辞职，北韩又发射飞弹，南韩媒体话川普就职前的挑衅。台湾质疑大陆货轮破坏海底电缆，要求南韩协助调查。义和团离场，美国大使馆微博评论区风向大变。被捕的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今日开庭。追查国际披露，中共对法轮功的精神迫害触目惊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星期日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预计最早将在当地时间1月6号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一职。消息人士话俾环球邮报知，佢哋唔清楚杜鲁多具体会喺几时宣布辞职，但预计佢将喺加拿大自由党召开全国党会议之前宣布呢一消息。加拿大自由党全国党团会议将喺1月8号举行。环球邮报是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和主流媒体，亦是加拿大唯一的全国性报刊。根据规定，加拿大将在今年10月底举行大选，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由于选民对高物价和住屋问题等感到不满，杜鲁多所在自由党将在10月的选举中惨败给保守党。上个月，杜鲁多亲信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伟兰突然辞职，并发表公开信严厉批评杜鲁多对经济政策的处理方式，加剧了加拿大的政治动荡。在那阵时开始，杜鲁多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近期随着民意支持率持续下滑，加拿大自由党议员不断施压杜鲁多辞职，将党魁的位置给党内更有能力的人士。如果杜鲁多辞职，可能再次激起加拿大国内要求提前举行大选的呼声，以组建一个有能力在未来四年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交道的政府。杜鲁多2015年刚刚上台的时候确实风光无限，不过这几年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首先是疫情后加拿大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住屋、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2023年和2024年的高通胀率对普通家庭造成沉重压力。住屋成本的飙升令很多加拿大人，尤其是年轻人和中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买屋或者租屋。其次，杜鲁多被指过于强调气候变化和多元文化议题，过于关注全球形象和象征性政策，从而忽视了国内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碳税的征收加重了普通消费者和企业的负担，尤其是在主要城市，移民政策扩张和更包容的难民政策亦加剧了住屋和基础设施的压力。此外，保守党领导人博励治的崛起对杜鲁多构成重大威胁。博励治强调降低生活成本，解决住屋危机，并提出更强硬的经济政策，吸引了很多对现状不满的选民。杜鲁多的自由党政府被批评为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反对派因此更具有吸引力。三位消息人士在5号表示，因为杜鲁多面临党内反叛和公众民意调查的低迷，这些调查显示他的政党可能会被博励治领导的联邦保守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而失去权力。消息人士说，他们的感觉是杜鲁多知道自己已经没有留任之路。近期杜鲁多在加拿大 BC 省的滑雪度假村仲受到一名女性游客的激烈指责。一段 X 平台流传的影片记录了杜鲁多这段遭遇。画面中，这位女游客在红山度假村的停车场截住了正在滑雪休息的杜鲁多。她起初礼貌地称呼总理先生，但随后她话锋一转，直接冲着杜鲁多这样说，请你尽快从 BC 省离开。 杜鲁多反而好有涵养，只有礼貌地回应了一句：这位女士，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日。不过似乎这位女士还未落到啖气，在杜鲁多转身离开的时候，又大声补了一句：你真是好差劲啊。 X 平台网友评价说，在加拿大历史上，好似从来冇一个总理被国民咁集中咁觉得佢厌恶。北韩喺1月6日朝日本海发射咗一枚弹道导弹，呢个亦系北韩今年首次发射飞弹，距离川普上任美国总统2个星期前发射飞弹时机格外敏感。根据韩联社报道，北韩上次试射飞弹是去年11月5日，自从川普在去年11月6日之后当选美国总统，就沉寂了2个月时间没有试射飞弹。这次试射是在川普就任2个星期前的一次挑衅行为。南韩军方目前正就北韩这次试射飞弹的飞行距离、方向以及其他资讯进行分析。1月3日上午7:45，台湾野柳东北方海域的国际海底电缆发生四芯损坏。中华电信初步分析认为，疑为喀麦隆直货轮信先39拖锚所致，但呢只船隶属中国公民郭文杰领导的香港捷阳贸易有限公司。台湾海巡署接获报案后，派遣基隆海巡艇在现场发现信先39，要求他返回基隆港外海接受调查。因恶劣天气无法登船，这艘货轮驶往南韩釜山，台湾已请求南韩协助调查。受损电缆属于跨太平洋快线电缆，连接中美台韩日等国，是由多间经营商联合投资建成的重要通讯设施。近年来，台海附近多次发生电缆损坏事件，台湾尚未明确攻击源头，并已寻求欧盟协助。此外，2024年波罗的海的2条海底电缆同样发生破坏，欧盟和北约将谴责针对中国船只，认为这个可能是混合战或蓄意破坏。近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微博评论区风向转变，出现大量中美友好、友谊长存等留言，这个同之前战狼言论占主导的评论区完全不同。自由亚洲消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元旦发出一则微博回顾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中国网友在评论区一扫往日戾气，评论区里面出现中美关系是人类史上最伟大双边关系，被美利坚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历史性福祉，被世界带来前所未有深远影响，中美友谊长存等留言。较早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表关于前总统卡特去世的微博，亦有好多关于尊重、理解、贡献之类的友好言辞。但是要知道，正是1个星期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每条微博下几乎都是类似美国鬼过你的节啦，不要干扰中国的内容。有分析指出，美国驻北京大使评论区的舆论并非真正民间言论，无论是骂美国或者歌颂中美友谊，都是中国政府所主导。分析说，中国政府态度转变，除了和本身内外交困有关，亦有可能用这种方式试探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但是无论中国作出哪种姿态，中美关系不会再回到最初的蜜月期。维权网的消息，中国白纸运动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导演陈品霖涉嫌寻人滋事罪案件开审，他被控编造虚假信息，转发引用辱骂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严重危害国家利益。1月6日下午，案件在上海宝山区法院开庭，陈品霖目前羁押在宝山区拘留所。2022年11月26日， 上海民众自发聚集街头悼念乌鲁木齐大火中罹难者。陈品霖当时在现场拍摄大量影片，制作了乌鲁木齐中路，呈现民众自发参加悼念活动，进而演变为要求疫情解封并提出政治诉求的白纸运动过程及场面。2023年11月底，亦就是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同时，陈品霖将纪录片上传到网络。11月28号，陈品霖被捕，并在2024年1月5号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正式批准逮捕。陈品霖被控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转发引用辱骂国家领导人言论，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2024年12月23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表更新报告，揭露了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学院进行的系统性精神迫害。这份报告全面概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海外的证词、调查以及权威报道，揭露中共通过酷刑、药物和社会打压等手段，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报告指出，中共利用精神病院、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等场所，对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毁灭性的药物迫害和虐待。好多受害者被强迫注射或灌食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导致失明、失聪、精神错乱甚至离世。此外，这些迫害手段还包括长时间电刑、捆绑和暴力灌食等，进一步摧毁了学员的身心健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12月23号，通过名为网等渠道核实的迫害离世案件已达到5141宗。这些受害者中，很多人经历了非人道的精神折磨，包括被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后短期内离世，甚至遭受致命性的野蛮灌食和酷刑。高峰地区主要集中在黑龙江、辽宁、河北、吉林、山东、四川、湖北等省份。报告还特别提到，很多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放弃信仰，不单止遭受惨无人道的个人迫害，连家属都无一幸免，导致家庭破碎。更有甚者，一些受害者一家六口只是得一个人生还，或是夫妻、父子相继被害离世。追查国际指出，由于中共对相关信息严密封锁，目前外界掌握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不过，这些事实已足以展现中共镇压法轮功学员手段的系统性、规模性和残忍性。这份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情况，并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同时追查国际将继续调查真相，追究参与者的责任，为受害者争取正义。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